请看到前导讲义44页，前导讲义44页，科判瓜胡阿拉伯数字2，在谈说一切有部以及经部的主张。第一个是先谈有部的见解，简单的来讲，有部认为三世法体它是恒常而一如，没有变异的。要谈三世法，只能从法体所展现出的作用来去定义现在、过去、未来，也就是说正在作用而有生灭相的正生的，这个就是现在法。如果作用将起而未起，也就是某个法它将要升起的，那这就是未来法。如果某个法的作用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这个法体呢，这个法体的相它也不存在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法把它名为过去法。前五世能感观的唯有现在法，因为他们所取的境界是限量，就是当下的，当下的一种感官体验。那么前五世不能缘取过去，也不能缘取未来的法。好，我们接着来看讲义44页。科判 A 有部之说的第二个圆圈，三世的法体是同样的，一如就是指他们是一样的，不能说是常。为什么？因为这主要是指有为，谈有为法。那么常这个字，这个词，它是不堕于三世，它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呢，却可以说三世法它是恒的，所以以顺证理论重行论师的看法，恒跟常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恒是有一种恒序，一种生灭不断的这样的一种表述方法，但是常呢，常是不改变的，不堕于三世间的。所以恒它是精于三世，可能有生有灭，但是它的法体、它的质体是不流失的，是不灭失的。法体是一如，但是相貌，但是它的相是有生有灭，所以可以称为恒，但是不能称为常。那么这就如顺证理论重行论师所讲的，未有为法行于事实，不舍自体，随缘起用，从此无间所起用习。由此故说法体恒有而非是常，性变异故。那这边的性主要是指因为它的这个法体的这个相的类别有变异的缘故。这边的性倒不是指它的一个法体本身啊，因为法体是不变的，所以导师特别补一个类字来说明，这边的性主要是指三世法的一个类别，它的一个相貌会有变异。好，那么不舍自体随缘起用，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舍自体是哪一个？不舍自体要配合不变随缘，还是随缘不变？对，不舍自体要配合后面的随缘不变。随缘起用呢，是要配对后面这一组的不变随缘。这是导师有时候在著作中撰写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是顺着配，有时候呢刚好是颠倒前后互换来配。好， 说一切有不从现实的分别着手论就到身影处，老师说这样是一种形而上的色彩，但是呢却仍是充满了现实的特性，也就是说它呢仍然是着重于与时上与时间上这个有为法行于三世中的这种现实状况来去谈来去认知啊，所以能充满了现实的特性因此他们所谈的永恒的有为法的这种体系呢可以有无限的众多每一个有为法不管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五根五境乃至于精神层面的乃至于不相应行的甚至到无为法等等当然这边主要是锁定在有为法啦但是往后我们也会看到有不所立的三无为呢也有它的体只是它的体呢是不堕于三世来谈那有为法是有为法性有为法的体性呢也可以有这样无限的众多那导师说如果把有部的看法认为是常识的实在论去理解就跟他们的主张就天差地别了常识的实在论我不太能够去定义导师实际上说是什么可以揣测的也许就类似于像外道那样的一种看法外道的一种主张或者是一般人一般人的认为与生俱来认为有一个不管是常见也好等等但是有部呢它是基于现实层面来去谈就像我们刚才所谈的什么叫基于现实层面我们一开始不是谈认识的问题吗它为什么要定义境界一定要是有的因为从现实层面我们都看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外境那既然有这种我们有情主体的这种感官的升起必然有什么有能升起能感官的升起必然怎么样要去建立要去成立这种什么所感官的对象所以他是从现实层面来谈来建立他的一个宗派的教义他不是怎么样虚拟的比如说你也不知道神我到底有没有我不管反正你要有神我你才能够怎么样生死轮回等等的可是呢这个是怎么样我们常情无法去感官认知到的这跟有部的主张就不一样有部是从现实层面从现实层面来去谈当然了在俱舍论里面我们过去看到导师有揭露几段俱舍论的评破当然都会抓出有部这种三世法体实有的毛病认为它只是一种虚拟性的一种自宗的一种说法而已好我们在黑板上所写的呢是也是世亲在俱舍论里面俱舍论里面他讥讽他嘲讽有部主张相当有名的寄颂在唐译本的翻译是许法体恒有而说性非常性体复无别此真自在处那这跟我们刚才在前导讲义44页最后面那一段顺正理论卷52所说的文他也最后引文中的最后讲到法体是恒有而怎么样而非是常这就是寄颂所讲的世亲在俱舍论寄颂所讲的你许法体恒有却说怎么样这个 法的性是非常的但是呢如果真的去追究起来性跟体其实怎么样应该是一样的性体复无别那因此他最后一句就是嘲讽 这种有部的这种三世法体很有的看法，他说什么此真自在座，也就是说你这种认知呢就跟外道的看法一样、哦、他直接认为有部的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这样的一种学说呢如同外道说一样、哦、那当然这个是相当贬低啊、哦、认为你的见解已经不属于佛法了，不属于佛教的范畴了，就好像外道，因为有些印度外教呢，他是崇奉大自在天啊，所以他说，哦，你这个就跟大自在，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一样，我想创造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哦，那你讲的这种三世实有法体的教说呢，那跟自在天一样。就怎么样，只有自己的认知啊跟实情呢是怎么样不符的、哦、不符的。好，那当然写了这个偈颂，另外一个想要表达的说，以世亲来看啊、哦、在这个汉译中，不管是唐译本的翻译也好，或者是陈朝的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也好，他们用的横跟长从世亲的角度来看，其实怎么样也是一样的，不管不单只是法体跟法性是一样，他你把它一个说横一个说长，从世亲的角度来看，其实怎么样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追根究底来讲，以理路或者是逻辑来讲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不被世亲所认可。好，我们请翻到我们前导讲义45页，在说明完有部对于时间的看法之后，接着我们来看金部毗律师的三世观。金部认为过去未来的法是没有的，要谈有只有是现在法，过去可以说是曾有，未来你可以说它是当有，将要有啦，当有的意思就是将要有，那个当是相当的当，当来的当，一个是曾经有现在已经没有了，一个是将来可能会有，但是呢实际上也还没有，那真正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是现在的法，那这样的一种三世观，我们有时候又会说是现在有论，它跟说一切有部的三世有论是不一样的，是相当不同的。好，那因此他怎么来去说明这种法体呢？进步他是从一种比较动态性的相续的来去谈，那有部呢比较是一种静态的停止的刹那刹那的刹那刹那的来去了解法的。好，那么进步的看法认为有为法是刹那生灭，那么其实这个刹那的生灭不是一种静态静止的，而是一种相续的诸行流转，从前后相续你才可以去谈，才可以去说明刹那，因此要从动态中来去理解，而不是把它认知为是一种静的时间点。好，他们也有所谓的索依平的教证，索依平的圣教，那经上说本无今有，有已还去，所以呢这就是在描述什么相续的有为法，它的一个流变，从当来有到现在有，从现在有再灭入过去，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一种说明的时间观有点不同，我们都说什么从过去，我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我们这种一种口头上的现代人的一种观念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从法的一种从无到有到无，是反而是什么从未来到现在再什么现灭入过去，这样的描述跟我们现代人常 常情的一种说明方法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那么可见法是诸行相续中的一种刹那刹那相续的一种存在，你不能静态的去认知法，也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能感官到的所能认知到的都是这种相续的流变，相续的一种流变。好，那因此假设说刹那生灭的法未生以前是有，过去的已经泄灭了还是有，假设你主张这样的话，那从经部师的立场来看，他认为这种主张，这种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未生前已有，这是指未来法体有了，那过去的还是有，这是指过去法体有。那如果你认为过去法跟未来法跟过去法都还是有的，那从经部师他是不承认的，他是不承认的。那虽然过去跟未来法是无，但是呢它跟现在法是息息相关的，它彼此间有所谓因果相生的关系，是有连带性的。好，所以它接着就来说明了，如果过去的是完全没有的话，过去的法怎么会对现在或者是对于未来将升起的法带有影响力呢？那这个最好说明就是举业力来去说明了。已经我们造了身口的业而残留下来的什么影响力，我们称为业力。那这样的业，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熏习佛法，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业，那么这样的业能够去感受未来的果报。那身口业已经在今天当下已经结束了，那他怎么去感果呢？他怎么去感果？这个是要去交代说明的。如果你认为过去是无的话，那过去的业要怎么感果？这需要进一步说明。那同样的，如果说未来法是没有的话，那么它怎么会有升起的可能呢？它怎么会有一种升起的可能，甚至会有一种升起的必然性？好，那么进步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它是从相续辗转差别这种种子熏习现行现行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样的一种相续辗转差别来去说明这样的一种业果乃至于过去未来跟现在的一种关联性。好，那下面就举例子了，当法刹那生灭时，法的当下有一种熏习的功用，能够引起一种未来将生的可能性，这样的功能我们就称为种子。这样的相续中的熏习功能呢，是从前前刹那而来的，那么它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当中，所以可以说明是过去曾有，就是法的当下熏习之后它已经过去了，已经泄灭了，但是它留下了一种功能影响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种过去法是曾经有的。那这样的一种功能它能够引发未来的果报，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未来法是当有的，那因此它以这样的一种总熏说来去讲过去曾有未来当有。那么接着呢就引用了顺证理论来去说明这样的内容。那这一段文其实在俱舍论也是有，俱舍论也是有。那世亲呢他来表明金布施的看法，就说过去是曾有名有， 未来当有而说有，那他们是有果有因的缘故。那为什么称为有果呢？对前面来说，后面的称为果，那对后面将升起的果来说，前面的称为什么？因。所以说过去过去的法对于未来将生的果，它是为因，那未来对于前面能生的因，它称为果。好，那一如是意，所有过去未来，而不是说过去未来就像现在一样是实有的，非未去来如现实有，那个去就是过去法，来就是未来法，现就是指现在法，过去只是曾有，未来只是当有。如果要说实有的话，只有呢是对于现在法。好，那么因此经部的看法认为，有为法只是在现下的相续的一刹那一刹那中，那么过去跟未来它并非是如现在法一样实有，只是依着相续中的功能来去间接表明过去曾有，未来当有。那这样的功能，以我们所熟悉的就是用种子，就是种子说。那现在法跟过去未来的一种关系呢，就是执与能，执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能是一种能量，能是一种能量的关系，那彼此间不断的这样转化，那这是经部的一种看法。但是在有部的认知上来说，有部虽我有部他说虽言过去曾有名有，未来当有，有果因故，儿时方便矫以一门说现在有，何观过去。矫以一门的矫就是指假托诈称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所说的过去曾有，未来当有呢，只是从不同，只是以现在有的不同的面向来去说明而已。那其实呢，你所讲的呢，还是什么立足点还是在现在有，所以他说根本没办法去明确的表达出过去跟未来法。这个是顺证理论众贤论师的看法啦，他认为金布斯所讲的其实呢是站在现在有，那么以现在有来去说明，其实呢你离不开现在有，你没有真正的把它过去跟未来把它给定义好把它给明确化那当然这个是因为每一宗每一宗众贤他立于有部的宗义来去批评金布斯的看法，当然会认为金布斯的说法是一种矫以一门而说现在有，是一种假托诈称的一种表达方法。那么导师的著作里面其实在说明上也有提到金布斯这种总勋说啊，他们因为立足点还是在法体的实有，虽然说运处是假，但是他讲十八界是实，所以呢仍然跳脱不出实有论的这样的一种缺点。好，那么最后只是一个结语啦，导师说从认识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两部的一种论辩，那么他可以从顺证理论在说明有为相还有说明三世有的这样的一种内容来去认知。导师这边只是提一个概要，详细的就请有兴趣的人自行去参阅。那最后对于众贤所弘扬的 毗婆沙译，最后一个结论，导师说众贤论师确实是伟大而值得尊重的，然而呢，说当时的说一切有部，他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今部呢反而是那时的一种 洪流啊，大家都大家所盛行的一种学派，那么在那个时代慢慢的荣归到大圣瑜伽，那么接着呢也进入了空有共论的阶段，众贤论师这样的一种卓越的见解还有严密的论辩是无法去从政被打压到奄奄一息的，这种有部的颓势是无法去从政的，不管是中观也好，唯识也好，或者是世亲的俱舍论，经部的中义也好，都以有部作为评破的主要对象，所以意思就是有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众贤论师即使再有怎么样的真知灼见也无法一往狂澜啊。好，那么第十三章呢，主要就是从世亲的俱舍论，还有众贤的顺证理论，来去看婆沙的宗义。在世亲的俱舍论中，是以在教理方面站在经部为主的立场来去批评，来去难破，甚至来去嘲讽有部，但是在修正上，在修正上，因为有部必然有它源远流传的一种道次第，所以世亲俱舍论呢，仍然在修道的一种历程是采取有部的古说，有部的古说。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章跟俱舍论有关其余论书的叙述。那这一章主要其实有三节，但是跟俱舍论有关的只有第一节，所以我只采用了第一节的内容，就是在俱舍论之后，那后世的学者相关的著作还有弘传。好，那么第一点呢，是先说明俱舍论的盛行。导师先提到说，世亲的俱舍论虽然受到众贤的一种难次弹次，但是呢，已经无法去抹灭俱舍论的一种重要性。那甚至可以说，阿毗达摩或声闻的论义，主要是以俱舍论为主导来继续弘传。俱舍论本身总摄了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胜利，但是也不只局限于此，更囊括了以经部为主的其他的一种部派的学说，所以经部师的要义还有西方师等等的都在这一部俱舍论中充分的表达出来，因此俱舍论可以说是纵贯说一切有部与经部的重要论书啊。好，那么瓜胡山提到说，声闻圣法虽然每一部有自宗的特色，但是唯有有部与经部不但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更有精密有条理的一种论述，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俱舍论它就代表了这两派的一部论书，就是三世有的说以及现在有说这两个学派。由于俱舍论能够简要而概括这两大学派，所以其他的论书，不管是有部的其他论书也好，或者是经部的其他论书也好， 反而不被后人所重视。聚舍论成为大圣小圣内学外学大家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导师说从后代对于聚舍论研究的隆盛情况就可以推想而知这部论的一个价值所在。接着第二个呢，第二个段落就是在说明世亲以后在印度流传注释聚舍论的著作。老师说世亲从声闻圣入大圣对于佛法的各方面都有精深独到的一种著述。在门下，在世亲门下或有种阿毗达摩的，或有学种英明的，或者呢种律仪，或者是般若，或者种唯识的。那导师说世亲门下是龙象辈出，各有所长，各有所长。因此呢，在他的弟子研习聚舍论著述也相当多，也相当多。那么这样的一种师门传承呢，像当然对于顺证理论都采取反驳的立场。那聚舍论的大行盛行于世啊，那顺证理论当然就相形见绌。那关于导师提到的在世亲门下的各有所长的内容，我试着去找导师著作中有提到的，就请看到补充讲义第一份，第一份的第十二页，第十九项。那么曾经为聚舍论做注释书的，在世亲门下，在世亲门下曾经为聚舍论做注解的，有安慧，有满真，有陈那，有德慧。世亲门下着重英明，英明学的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陈那，还有呢是另外更后世的自在君，还有法称等等。有在律仪方面下功夫的呢，这个是德光论师。曾经为般若中观系的经论有做注解书的，有安慧，有陈那，还有护法。着重为是，那最著名的就是护法一系，护法戒贤，那乃至于传到玄奘大师。好，所以对照我们讲义46页总共分成有五项，那么他的人物大概可以是这几位啦，那么详细的论述呢就请大家参考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好，接着老师就叙述有关世亲聚舍论的注解书，请看回千岛讲义46页科判瓜胡果之二正说下的一，中国古代所传的聚舍论的注释书。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所传之的有三部，第一部是安慧的聚舍论十义书，但是呢以目前所流传的只有五卷四千余字而已。聚舍论本论呢大概有将近29卷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它有6000颂，事实上是蛮大一部，所以这个五卷本呢只是摘述点滴而已。那在聚舍论十义书，他说这个义书呢总共有28000偈，所以 安慧的注释其实应该是一部广论，那现存的只是节录而已。那关于安慧的注释呢，在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也有提到，提到说安慧菩萨俱舍事中有对于众贤论师品破俱舍论他有反驳了。那这段文呢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就不细看。接着请看到47页讲义，47页西藏的传说，安慧在7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拜世亲门下做他的弟子了。安慧本身呢也精通大小圣，他曾经做有大圣阿毗达摩集论，也对俱舍论做注解，所以他是特重阿毗达摩的大师。他的安慧的对俱舍论的注释书呢，西藏也有现存的版本。梵文本呢也有。中国所传的第二部是德惠的随相论，这个是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他随相论呢只是对于俱舍论的分别自品的16形象的一个解释，所以也是很少但是呢从随相论的最后文有一句话说16地义出随相论师，那导致说可见随相论这个名称呢是俱舍论师的全称。真谛所译的版本呢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么接着是考究德惠他的跟世亲一系的关系说德惠是德光的弟子，那照有俱舍论的注释与护法呢应该是相同的一个年代，这是西藏所传的。但是呢如果根据中国所传的，这是引用了慧基大师的成为世论述记，反而说德惠是安慧的老师，那德惠的资历反而是比较早的，好，那第三部中国所传的是世友的俱舍论释，这同样是记载在普光的俱舍论记里面。那世友呢古意就是何须密内容呢也请大家自行参阅了。好，那这是引用了中国所传的，有提到这一部论这部注释书啊。那西藏所传的世友是俱舍论的大学者，造有俱舍论的注解书，受到某个国王的一个尊敬，他与陈那的弟子法称是同一个年代。但是呢这部论书很可惜已经没有流传到现在了，不管是我们中国或者是西藏。好，那么藏译本呢就有目前看到的导师那时候所知道的有四部了。这个是第一个是陈那的，第二个是称友的，第三个是满真的，第四个是吉天的。那下面呢就对于这几位人的一个考据，有根据西藏的传说，称友是属于世友系，满真属于安慧系。那汉译的德惠氏是名为随相论，就是上面我们47页上面的阿拉伯数字2啦，上面的德惠随相论真谛所译的。但是呢满真所造的呢 也他的论书的名字呢叫做广释随相论。那导师说在窥寂大师的著作里面有讲到德慧是安慧之师，有这样的一种传说，因此呢德慧应该是世亲的弟子，安慧的年纪比较轻，所以呢曾经依着德慧修学。那么满真他的注解书名为广释随相论，因此导师认为说他满真是继承安慧的学者，所以也就跟德慧有关。意思就是说安慧曾经跟德慧修学，那满真继承了安慧，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师公德慧也有关系，所以他的论名呢就跟德慧的随相论是有点相似的，他称为广释随相论。好，那总结来讲，这些注释书呢都是西元五六世纪的作品，以我们目前可知的汉地藏地所传的呢就有这么多，因此可以想见俱舍论盛行的状况。好，最后看到前导的48页最后一页总结的地方，俱舍论在印度弘传始终不衰，已经成为学佛佛学的重要部门，代表了部派的一个精髓所在，部派学说的一个精髓所在。因此修学佛法呢几乎没有不学俱舍论的，当然这个不是指现代人啊，主要是指过去汉藏的学佛者。导师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有所依据，依据就是从下面不管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面所记载的内容上，比如说玄奘的陈情俱舍，道林的住情俱舍，智弘的寂解俱舍，那无形的言味俱舍，法朗的听俱舍之忧中等等，都可以看出过去古人即使是身为大圣学者，但是也是要学习俱舍论的。那这样的学风传入西藏，俱舍论成为五大部之一，是学法者必修的要点。那五部呢就如注脚一十二所讲的毗尼音明俱舍中观还有现观庄严，这是西藏所讲的五大部。好，那么以上就是依据导师的著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来简要的跟大家分享俱舍论的要义，不管是对世亲的师承，他本身学习他本身著作俱舍的一个过程一个渊源，还有俱舍论本身的宗义，以理为宗，顺带谈到众贤站出来为有部毗婆沙译主持公道。那导师说到要先理解阿毗达摩毗婆沙宗它有发展性，才能够公平来看待这两部论书的彼此间的一个争论。以这样的内容简要的来介绍俱舍论。我们下一周呢会简单的看另外一份取自于演培长老的著作就是俱舍论的玄论，那么大概会很快速的就带过，应该会利用一次的课程，一次的课程两节课的时间就快速的带过。那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俱舍的本论，俱舍的本论。所以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下一次会快速的说明聚舍论玄论的内容，所以大家回去先翻阅一下，翻阅一下。好，那请问针对今天的课程有任何的建议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同样最后回向。